平安啊、来到我们今天大会的最后一个 session。今天这个 session 的题目是从圣经看冲突。我们每天都会遇上冲突，技术上的冲突，人的冲突。那现在我们就将时间交给范牧师啊、来做。熊牧师，对，对不起，我是广东人，洪牧师，大家自我介绍，谢谢。
OK， 谢谢。我们把遥控的有哈，遥控，没有没有，我他 OK， 要看人进去了，好。所以还是回到最前面，那五还要转一下了。所以我们这堂课是从圣经看冲突的处理，然后原则上这一堂的介绍的话。这边提到说，我是熊春华牧师，然后语言的部分没有问题哈，大家都听得懂。然后专题的介绍，这是一个冲突泛滥的时代，随时随地我们都有发生冲突的可能性。这堂课我们会从圣经和辅导学的原则原理上面来学习，怎么样来处理冲突的知识，处理冲突的胆识，处理冲突的智慧技巧和能力。然后我们今天这一次的是2019年的ABC 的讲座，是北美基督徒教育大会，那主题是成为恢复神形象的人， Restoring the image of God。 我们先做一个祷告，然后我们开始好吧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再次的谢谢你，让我们能够在忙碌的生活当中能够停下我们的脚步，让我们借着这一次大会，不论是主题讲员和专题的讲员，帮助我们能够成为恢复神形象的人。天父，帮助我们不只是在这个时代当中有这个时代的智慧，也帮助我们能够从圣经里头，从圣灵的帮助当中，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，能够得到你的能力，好让我们能够活出你的形象，在这个时代当中成为许多人的祝福，也能够荣耀你的名。就你带领我们今天这一堂课的时间，让讲的和听的都得到造就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好，这堂课我们的题目我们刚刚已经提过，就从圣经看冲突处理。那刚才我们的同工提到说要我先自己介绍一下自己啊。那我的名字叫熊胜华，然后这是关于我自己的学历方面的部分。我大学念的心理系，然后来美国念硕士是实验心理学，然后博士是认知心理学，然后道学硕士，然后其中 focus 的是婚姻和家庭辅导。所以好像我所念的都跟辅导有点关系啊。感谢神让我能够多学习。从另外一个角度，你要知道我一直读，一直没有学好，一直没有毕业，所以一直在读，一直在读。然后我在美国总共念了14年半的研究所，所以师母常常就开玩笑说你好像变成职业学生啊，说怎么不毕业的，有毕业制，好的，又再继续念。那下面这是关于我的服事和辅导方面的经验。我在台北工作过2年，做台北张老师，然后在宇宙光杂志社做辅导5年，然后在我们咖啡屋做经营和辅导的工作做5年，然后心理辅导工作在 Arizona 的 State 医院做过半年的州立医院的辅导，然后在 Southwest Key 美国移民局的拘留所做了2年的这种 Clinician， 属于这种临床心理师。然后感谢神，最近后来在 Kentucky 做传道人做了2年半，然后这几年感谢神有机会在神学院里头帮忙一些课程，所以在基督工人神学院在华神做一些客座的老师，然后在格兰戴尔罗省基督教会有18年的服事的这个机会，所以这也感谢神。所以这是广告时间，刚刚这些都不是很重要，下周开始重要的。所以我们今天呢谈的题目是冲突处理或处理冲突啊。我们人之间，我们自己会不会碰到冲突？我们这堂课里会有冲突，会哈，大家抢座位例外哈，先来谈这个。所以我们等一下来玩一个游戏哈，请你告诉我下面的图片你看到的是什么，可能只有3秒钟到5秒钟，我们会看一个图片，然后你很快的看，等一下我们会谈一下子啊，然后看看这之间有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，所以请你告诉我你看到什么。OK， 看到动物的举手，看到植物的举手，看到动物又看到植物的举手，啊，你们都很厉害。好，我们下课毕业。开玩笑啊！所以我们如果回头看看，有人讲说这里有动物吗？你看到什么？有猴子、狮子，还有呢？上头有鸟啊，中间有没有鸟？那个树的中间有没有看起来也有像鸟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只看黑的，只看黑的啊，还有鱼子，有各种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，客观的东西没有改变，客观东西没有改变，但每个人看的不一样，有没有？所以如果我们有人说，哦，我看到这个，他说他看那个，然后是吵起来，谁对？你没有错，他也没有全错，你也没有全对，他也没有全对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。在这个时代当中，我们接触到很多的 information， 很多的资讯，我们很难在很有限的时间当中 catch 到完整的抓住每一个 detail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有点像瞎子摸象，摸到一部分说这就是了，然后别人说另外一个，然后我们两个就吵起来了，这个就冲突来的其中一个可能性。好，所以从这个让我们有感觉，我们下头还有一个游戏再看看啊。所以你再看看看到什么，然后再告诉我。你看到什么？有人看到鸟，有人看到鱼，有没有看到鸟又看到鱼？有，到底是鸟还是鱼？好，我们再看一遍。鱼在哪里？鱼在下头。鸟在哪里？鸟在上头。鱼也有在上头，或者有些东西在下。所以你就这样看你的 focus， 你的焦点，你的焦点摆在白色的，你就看到下头的鱼；你摆在黑的，上头是鸟，有没有？
是鸟吗？
鸭子，太好了，都可以吃的。你可以说野鸭，不
鸟，鸟，
燕子都可以哈。细节我们要看它的 ID， 我没有看到它的 ID， 所以属于鸟类或者禽类这个部分。所以这头仍然是很有意思的，看我们的焦点在哪里，还有我们有多少时间去分辨。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没有办法 catch 到所有的。所以让我们先有这个警觉，我们开始来谈属于这种冲突处理的时候，我们就稍微开始先有一些调整我们自己的预备，好吧？所以这个是玩游戏的，那下头就没有了哈。对我事实上我还有很多图，但是要摆太多图，别人说他太混了，都是在这个老师太混了，这个牧师太混了，不知道在干什么。所以我们来看看，我们今天来的题目是让冲突啊，冲突，冲突，为什么会有冲突？然后教会里头有没有冲突？有啊。那有人问我说，问我们说，人会为哪一些事情冲突？你觉得我们比较容易或者可能的冲突会发生在哪些点？坚持自己的意见，还有呢，都有。我们后来研究的发现，有人问说，人为哪些事情而冲突？答案是说，我们有什么事情是绝对不会冲突的。如果要冲突，每件事情都有可能冲突，对不对？就像这里的温度，你觉得热还是冷？刚刚好，有些人会觉得热一点，有些冷一点哈。所以有些事情是有人穿外套，有些人我们说，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，所以很多东西是很主观的。你的主观不一定错，但是别人的主观也不一定错，但你们两个人主观会很多的不一样。所以这是人会为什么东西冲突，事实上很多的事情都有可能冲突。教会都会有冲突，人家觉得教会是 holy holy， 就是比较神圣的，对不对？我记得听到不少人跟我抱怨说，熊牧师，为什么教会里头有这么多的麻烦和这么多的冲突？我就问他说，你结婚没有？他结婚。我说，你跟你太太之间有没有冲突？他就不讲话。我说，一般的教会里头有多少个家庭？少的话十几二十几个，多的话可能几百个。我说，一个家庭里头都没有办法避免完全没有冲突，几十个几百个家庭加在一起会怎么样？那个冲突会更严重，更不容易的部分。所以即使在教会里头没有冲突，在家庭里头有没有冲突？也有。婚姻里头有没有冲突？也有。 我自己里头有没有冲突？有。所以让我们警觉，我们自己本身常常有许多的冲突。那我从台湾长大，然后来美国读书。台湾有一句话说，有一个人他是，有些人他是自己和自己犯冲的。我不知道你们听懂，我不知道到底怎么解释。就我说，他自己里头有很多的挣扎，有很多的不容易摆平的事情，所以这让我们能够警觉一些事情，让我们知道冲突不一定一定是坏的，在我们里头就有一些事情。所以我们慢慢来看啊，关于冲突的一些终极的部分。冲突的终极，我们可以从圣经的里面来看冲突，从周围的朋友来看冲突，从你我要面对的部分来看。如果我们认真读圣经，你会发现在圣经里头记载的有没有冲突？
有。
真的啊，圣经里头有许多的冲突。如果我们认真看圣经和教会历史，特别教会历史，你会发现从早期的教会耶稣基督开始一直到现在，教会永远面对两个冲突。一个是从外面来的异教徒的或者反对基督教给他们的逼迫和冲突，这个永远没有停止。另外教会里头有没有冲突？也有。教会里头自己弟兄姐妹或者说信徒之间难免有许多的冲突。然后另外我们今年是2019年，你猜2019年我们教会里会不会冲突？
会啊。
会不会有？会有啊。那你觉得2020跟2019我们的冲突会越多还是越少？
越多。
啊，上了课还越多。不上课上不上课，我们那个问题还是没有办法避免。所以让我们警觉，有些问题并不代表我们知道很多做了一些事情就可以完全避免。我记得当初我要念心理系的时候，我父亲就拿了学费要准备替我交学费，给我要去交学费。我父亲的一个问题就是说，我们中国人中华民族5000年来没有心理系也都过了，对不对？那现在你们的心理系有变更好吗？我不知道怎么回答。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，并不代表说有些东西就可以帮我们完全解决，但是希望可以帮助我们怎么去处理一些问题。对于整个大的环境，我们不见得能够完全掌握和完全变动它，但是我们希望在我们自己能力范围之内，我们可以好好来处理。所以这是关于圣经里头周围朋友的方面。一般来讲，在这个基督教界的调查当中，其中有一个说，有些人为什么要离开教会，除了搬家或者有特别状况离开教会，有不少的比例离开教会的原因是什么？弟兄姐妹之间的冲突解决不了，就选择什么？走开。惹不起你可以什么？躲得起你。所以这很遗憾的部分。那另外一个研究说，包括很多的牧师传道人离开教会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？也是冲突。他没有办法解决，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而且整个开始有 out of control 的时候，只有选择 I quit。 所以这是一个很遗憾的事情。然后另外在这个时代当中，我们自己要面对许多的冲突。我不知道我们中间，我看起来20几岁的几乎没有啊，有20几岁举手？有他，哎呀，不然。所以我们中间大部分很多跟我的类似，当然说你们没有那么多白头发，我代表我的多啊。我们会面对不同的文化、不同世代的冲突。我有一个儿子，3个孙子，然后别人问我说：“你3个孙子都是男的？”我说我的印象孙子都是男的，对不对？但很多人都问我都是男的，我说对。你猜我跟我儿子之间有什么，有没有，会不会有不一样？非常不一样。那跟孙子呢？差别更大。所以不同的年龄，他的 perspectives 的观点，很多东西做法不一样。所以我们会面对不同文化、不同世代的冲突，然后我们还要面对人和人之间会有不同的要求和不同的兴趣。会有不同的要求和不同的兴趣。像我们每次出去吃饭，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，我和我太太我们都是60几岁的人，我们吃的比较淡。你猜我儿子他30几岁，他们吃比较淡还是比较重？比较重。会原先是重吃香喝辣，年纪大了不太敢碰，会担心有别的作用。所以我们会有一些不同的兴趣和要求，所以我们要处理自己的问题、家庭的问题，然后弟兄姐妹之间的问题、同工的问题和牧长的问题。在今年那个你我面对许多的挑战都需要处理，所以让我们有耐心 也求神给我们智慧，能够做最恰当的处理。很抱歉，因为今天东西多一点，有人在后头看说你的时候要到了啊，所以我就想快一点。如果你觉得太快的话，请你说 slow down， 我们没有那么紧张，好吧？所以如果你觉得稍微太离谱一点的啊，在放录音机的感觉说，熊老师，你们熊牧师来好像只是放录音机哈，都没有那个。我希望我们都有一些互动，不用客气哈。所以在这里我们就提到冲突的来源，在圣经里头就有，教会里头有，然后周围的朋友，然后你我要面对的部分。然后另外，哪些事情会影响冲突？为什么会引发冲突？一般来讲，我们每个人刚刚提到有不同的兴趣、不同的想法、不同的爱好，所以当他的想法、爱好或者需要没有办法得到满足的时候，当他有失望和不满意的时候，就可能引发冲突。另外一个，当平衡和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，也会影响冲突，也会引发冲突。那平衡的部分，其中一个包含就是我们称为 power struggle。啊，平衡，在一个家庭里头，如果相伴一段时间就会比较平衡，但是当这个家庭里头突然孩子结婚了，有了媳妇儿进来，或者有了女婿进来，就会造成一些调整。当有媳妇进来的时候，会不会有冲突？往往一个厨房里头能不能够有两个女生，不容易，因为每个人做事的方法不一样，做菜的方法不一样啊。所以当他们有冲突的时候，这两个人之间冲突，还有一个人卡在中间是谁？那可怜的男孩子，对不对？一个是妈妈，一个是妻子，哪一边可以得罪？最好两边都不要得罪。所以这是一个很多时候他的冲突受到影响哈。另外一个安全，这边讲说平衡安全，安全往往在今天这个职场，我们中间如果你有五十几岁、六十几岁，在职场会面对，当你到五六十岁之后，你的老板和你的机构、你的服务单位可能会慢慢什么，会慢慢push你要退休，你就会慢慢在这个职业的安全感方面会有一些压力，你就开始有些事情会影响。然后接着下面讲到价值目标和行为的部分哈，那价值目标和行为受到影响的部分，提到我们刚刚提到不同世代，然后教会里头会不会有不同的价值和目标？年轻的传道人来了，还有老一代的传道人，他们的看法一不一样？不太一样啊。价值目标在许多的教会常常有一个偏见，就是说我们教会到底是要唱传统的教会诗歌，还是要唱 contemporary 现代的诗歌？这之间有时候造成很大的紧张。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行为的部分，许多我们比较年纪大的去主日崇拜的时候，去礼拜天去教堂，你穿什么？会不会穿短裤和夹脚拖、黑白拖、蓝白拖？那年轻人会不会穿？
会。
所以老一代人看到年轻人这样穿，感觉怎么样？受不了。就说这样太没有，没有。年轻人说敬拜神是用心灵和诚实嘛，对不对？那个人说，所以这之间没有办法说哪一个一定绝对对或者绝对错，但是有一些东西不一样就造成冲突。然后要争取同一个空间和时间啊，同一个空间时间，我们常常知道以色列跟阿拉伯人他们之间在那块土地，加沙走廊各方面啊，格兰高地很多都有紧张。教会里头会不会有？去年在 ABC 讲座我也来讲一堂课啊，没有想到，不知道为什么那一个教室里头就被 double book， 就是同一个时间有两个讲员，所以还好主办单位及早发现，就赶快来协调。那一次我讲的叫做从基督教的信仰来看自杀和安乐死，所以他们就来报告说啊，哪一个讲员在哪个教室，然后这个熊牧师的自杀在这里。我说对不起啊，我讲的题目叫从基督信仰看自杀，不是我的自杀，你不要吓得那个他要表演吗？No。 所以有时候因为我们的教室空间 resources 有限的时候，一旦彼此都同一个时间要使用这个资源，就会造成困难。然后呢，就像我们现在用这个 PowerPoint 电脑和投影机，万一有限，大家都需要，也有可能造成一些冲突和紧张。所以这之间的协调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。好，我们继续往下看。 啊，我们难以避免的冲突就是在历史上冲突事情不断发生，然后冲突不一定是坏事。有人说，难道冲突是好事吗？不一定是坏事，是不一定是好。所以这很有意思啊。许多时候我们碰到年轻人，他就问我说：“熊牧师，你觉得我这样做一定错吗？”不一定错，难道一定对吗？所以在逻辑上这样分的时候，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。许多时候我们在逻辑方面会卡住啊。我们再慢慢来看，我们就来先看第一部分，在历史上的冲突不断，提到，就这样。第一个，冲突的起源和结束，你们猜猜看，冲突起源从哪里开始？除了熊牧师知道冲突以外，还有谁？还有谁会知道冲突最早开始从哪里？
蛇亚当夏娃。
蛇亚当夏娃，对。所以你看，冲突的开始都不是我的错。行，那对啊，是从哪里开始的？从始祖犯罪开始，这个冲突，这个罪的影响就一直没有停下来。冲突什么时候会结束？等到主再来，等到新天新地，所有事情都更新的时候，冲突才会停止。所以我们现在在哪里？在这两个中间。对，我们不是最前面的，也不最后头，所以我们中间的冲突会一直继续在面对哈。所以求神帮助，让我们能够警觉，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，每一天可能都面对冲突，每一天都要处理冲突。让我们在这堂课稍微有一点点概念，可以开始去思想关于处理冲突的技巧、知识、胆识各方面的部分。然后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九节，耶稣说：“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。”所以基督徒我们的一个呼召，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一个使命，就是要在冲突当中能够使人和好。所以我们的责任是在冲突里头使人和好。所以在冲突里头，千万不要再加油添醋，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。所以当我们警觉任何事情发生的时候，除非是真正大是大非或者真正的道德和圣经的对错的问题，否则让我们先处理人的问题，先处理和好的问题，先处理和好的问题。然后下面提到圣经人物的经历，他经历冲突的部分。旧约里头，从约伯、从亚伯拉罕、摩西、大卫和约拿，几乎旧约里头没有人没有冲突了。旧约里头最好的人有一个，但没有特别写他冲突谁，以诺与神同行就被神接去了啊。那他中间是不是一定没有冲突？我不敢讲，圣经没写，所以我们不就多猜。其他方面差不多都有，其他方面都有，包括神所喜悦的摩西和大卫有没有冲突？有。摩西的冲突在哪里？他姐姐就跟他过不去，对不对？然后他也曾经失控击打磐石，神的命令说你吩咐磐石出水，然后他也曾经在埃及杀了人。所以看，我们都比摩西更好。昨天我们有没有杀人犯的举手？想这样的表摩西 K 我说你在家都讲我坏话。所以不要小看自己，事实上神可以用我们每一个人，因为神可以用摩西，神可以用我们每一个人。那同样的，大卫也做了什么事情？他也是杀人，对不对？他有奸淫，有杀人，有各方面的问题。那新约当中除了耶稣基督以外，事实上也有许多人都经过许多的冲突，包括保罗和巴拿巴，为了他们履行不道要他带马可，都起了很大的冲突。所以在这个事情上，让我们警觉说，即使在教会里头，在圣经人物当中不能避免。那耶稣自己本身有没有经历冲突？也有。因为耶稣洁净圣殿的时候，把那些羚羊鸽子赶出去，把那个兑换灵钱的推倒，别人高不高兴？不高兴。别人觉得不说谢谢耶稣你教导我，搞不好卷起袖子打架啊。然后耶稣跟法利赛人在言语上，在许多东西观念上对抗的时候，那法利赛人高不高兴？当然不高兴。所以耶稣的本身也在冲突的里头，甚至有时候相当状况，有时候甚至耶稣直接对抗一些冲突的部分。然后第四个的部分，撒旦企图利用冲突的部分啊，撒旦常常借着冲突让人沮丧，让人退缩，让人愤怒，让人争吵，让人固执，让人自私，激动我们每一个人，然后 坚持自己的想法、看法、做法，然后弟兄姐妹之间产生裂痕，然后造成分裂，然后许多的一些事情发生。所以这是一个让我们警觉，许多时候有些事情发生，有没有可能是撒旦一些攻击，让我们小心，不要那么快的觉得一定讲，会不会有些东西让我们再次的思考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基督徒或者我们的教会，即使在成长的时候，冲突往往也会面对，甚至会增加，因为撒旦也会在里头做许多的搅扰的工作。所以让我们警觉撒旦的工作。然后另外不止撒旦的工作，神有时候也容许冲突的存在或者发生。有时候借着神允许或者容许撒旦，或者容许这些冲突试验基督徒，使我们能够成长，使我们能够成长，让我们可以去寻求一些更好的方法和更新我们自己来处理一些问题。我不知道我们自己有没有这样的经验。我自己发现，当我回顾过去那么多年的时候，发现很多时候我卡在那里，我很痛苦，很挣扎，就迫使我自己必须更紧紧的抓住神，必须好好的祷告。如果没有问题，祷不祷告也祷告，没有那么认真了。人有时候就是会软弱，那你自己，我们说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，你就只有紧紧抓住神。所以神让我们来真正的好好的去经历神，那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在这些事情当中也看到神的主权，他可以在困难的情况当中仍然可以彰显神的荣耀和他的旨意。所以这些大家可以尽量进笔记哈，但是所有的 PowerPoint 最后都会上网，然后今天的录音也都会在上网啊。所以你真的要写，写的就是你没看到的，听到的没看到，那把它记下来。其他的 PowerPoint 这方面都会有，但后来你听不到的时候，记不下来，还是有录音，所以没有问题。好，我们接着下去再看啊。那难以避免的冲突，冲突不一定是坏事，冲突不一定是坏事。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冲突，即使有时候出于善意，难免事情会有一些错误，难免事情会有一些错误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，就是你好心，但是不一定有好报，有哈，好心不一定有好报。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。我记得我常常碰到一个事情，现在想起来心都有点酸酸的。那熊牧师只有一个儿子，所以对儿子，爸爸对儿子是会溺爱还是管教？
管教。
管教。妈妈对儿子是溺爱还是管教？
溺爱。
溺爱。爸爸对女儿是溺爱多还是管教多？
溺爱。
那妈妈对女儿？
管教。
我们都了解这个。所以从小我对儿子有时候稍微管得多一些。我儿子后来上 UCLA， 仍然住在家里，因为他本来想要住学校。我跟他讲说，我钱不够，真的要住校的话，包括宿舍费、吃住各方面，你要自己想办法。他也没有办法打那么多工，所以他住家里。那段时间，因为有时候他们功课很忙，各方面比较累，所以半夜有时候我起来的时候会去看看他。年轻人的体质比较热，所以会热，所以许多时候他盖被子，我不知道你们有看过盖被子，他盖被子叫做真正盖被子，人在被子上叫盖被子。你们看到没？人在被子上，我们是人在被子下啊。所以每次看到他人在被子上，我就去拍拍他或拉拉被子，希望替他盖。当我儿子迷迷糊糊张开眼，就是看到我的时候，他就躺在床上突然啪坐起来。我心里都觉得啊，就是他还是有点怕我。一看到我去弄他的感觉，我要纠正他。你懂意思？他会有点紧张。我就跟他说 easy easy， 盖被子睡觉睡觉啊，看看没事就爬下去，我把被子盖好就没事。啊，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。有时候你不一定有别的意思，但是别人有一些，我不能说新仇旧恨啊，他有些印象，所以他就是很难跳出一些行为的模式，他就觉得我要管他。所以后来慢慢的，我对我儿子的做法就是，当他慢慢长大，特别是大学二三年级之后，三四年级，包括念研究所，我就练习就是。当他在家里的时候，我跟他稍微保持一点空间。我们家是楼上楼下，所以我们一起吃饭，吃完饭聊天的时候，那他跟妈妈聊，我就稍微 excuse。因为当我在的时候，他说不说话，不太说话；当我不在，他跟妈妈讲一堆，你懂意思？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。人和人之间，我们都真的彼此爱，彼此尊重。我记得有一次，我儿子还跟我抱怨说：“为什么要 always right？” 吓死我了，为什么我总是对的？我说 no， 我从来没有说我对，我说我还常常给你道歉，我如果记得没有说我跟你道歉。他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说那你什么意思？我就有点紧张，说他到底什么意思。他说每一次他跟我争执有一些摩擦的时候，最后他都发现谁比较对，姜是老的辣嘛，对不对？因为许多事情我跟他有不同的意见，我都不能说 just give you a thought， 就说参考参考，仅供参考，我没有意思要改变你，我没有意思一定要 push you on。 但是对于华人的小孩，当爸爸讲了话之后，他感觉什么？ You mean it， You want it。 那最后发现都差不多是我对，我不是全对，但我可能对的比例可能达到80%到90%。所以这之间是我们这一生都在冲突，那即使你是好意，不一定有真正的完全避免。但是我们人都不完全，在这个不完全的时代当中，我们常常会碰到他们叫 Murphy's Law， 墨菲定律。墨菲定律说，如果事情有可能会出错，这一次就会出错。Murphy's Law 有好几个讲法哈，如果有可能出错，现在，然后事情他们都比你想的更难。或者更花时间，那 Murphy's Law 我们不特别讨论。所以产生冲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人是群体的，所以在一个团体的生活当中，那我们蕴含着许多的一些行动决定和变化，这些东西都可能造成彼此的张力和冲突。然后另外第二个就是我们不要再回避冲突。有多少人喜欢冲突的？没有，对不对？中国人有一句话说，不打不相识。有多少人喜欢打？我相信没有人喜欢冲突的，没有人喜欢冲突哈。我们往往觉得冲突是罪恶，下面一个哈，冲突不行。那这边先谈第二个，就是说我们往往觉得冲突是罪恶的这观念，所以在面对冲突的时候，基督徒的习惯往往是会倾向于否认、逃避，然后或者把这个冲突归咎于要么是我的灵命不好，或者对方的灵命不好。就我们往往很淡化这个部分，然后如果向着逃避、否认或者用属灵的角度来解释实际的问题的时候，能不能够真正解决问题？往往不能够真正解决问题，不一定能够真正解决问题。所以如果只是逃避、否认和淡化的话，往往只是怎么样，把这个事情拖得更久，会影响自己和不论是家庭或教会的成长，而且阻碍了我们的发展的部分。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。要排除所有的冲突是不太可能的部分，让我们不要逃避，不要回避冲突的可能性。然后冲突本身不一定是对或者错，不一定是罪恶啊。冲突本身不一定有好或者坏、对和错之分，因为事实上我们很多时候有意见的不同，或者决定的因素或者地位的改变，比如说他换了职位做的决定就是不一样，因为他的角度参考点是不太一样的部分。虽然有些冲突，但不一定是犯罪。冲突不一定犯罪，不一定是罪恶，冲突不一定是罪恶，但冲突非常可能导致犯罪。当冲突在那里酝酿之后，很可能导致我们会犯罪。所以在这里让我们警觉说，在我们面对冲突的时候，当意见不合的时候，我们在言语和行为的部分，如果我们失控的时候，就会伤害别人，也会伤害自己。所以重要的问题，我们在冲突当中该怎么反应是一个关键。如何处理冲突，而并不代表要完全没有冲突或逃避冲突。然后教会里头的冲突是不是一定都是坏事？也不一定是坏事，教会里头冲突不一定是坏事。但如果漠视冲突或处理不当，会让这个冲突慢慢这个冲突升高，彼此的紧张摩擦升高的时候，造成更多的摩擦就比较大了。所以当我们看亚当和夏娃的问题的时候，当神问亚当说你做了什么事，亚当怎么讲？那个女人，你造的女人要我吃的，不是我的错，你看都是你，都是你，我不敢随便乱吃，别让牧师都饶死我。所以这是很多时候我们会把责任推出去哈，然后许多时候冲突存在也会造成心理和身体的毁坏。像大卫，因为他犯了罪，他没有想到先直接来认罪悔改，反而怎么样，借刀杀人，把八十八的丈夫赫人乌利亚就先除掉，他犯了杀人的罪啊。然后欺骗，像亚拉利亚还是撒菲拉，他们卖了房产，然后带到使徒的面前，使徒说就这些吗？然后全部， It's not true. 啊，所以这里头当我们警觉，就是说那些冲突，当别人 question 或当神 question 我们，我们有可能立刻先面对，不逃避，这个问题可以解决。但如果我们逃避不面对的时候，有可能造成问题。所以让我们真正警觉，不要让爱变成恨，让温驯变成了敌意，让真实变成了不忠诚，让谦逊变成自私，那就是罪。因为在冲突里头，很多东西开始变，被变质的部分。我们下面会有实际的 case study， 会有个案研讨的部分，导致冲突的原因、潜因、潜在的原因的部分。第一个就是领域受到威胁或者争夺。我们刚刚提到这个以牙战争的问题。圣经里头还有一个很有名的部分，就是领域受到威胁或冲突，就是亚伯拉罕的他下头的仆人和罗德的仆人，他们都在牧羊，但那块地很有限。后来当他们的羊群牛群越来越多的时候，后来发生什么问题？资源不够，领域受到威胁和争夺的时候就有冲突，就有冲突。但后来还好，感谢神，亚伯拉罕就很有智慧，很有胆识，他就先来解决问题。这个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谈，我们待会谈另外一个。这是第一个的部分，领域受到威胁和争夺。那但从这里看起来，就是当有任何问题的时候发生的时候，谁先出手？亚伯拉罕跟罗德他们之间摩擦的时候，谁先出手？亚伯拉罕啊。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。如果我们在教会里头，老一代的或者我们在家里头跟下面有摩擦的时候，谁先出手处理问题？长者，老年人会不会先出手？有时候反而不会，会觉得说我们忍一下，让他，他年轻人他不懂事。但有时候让忍，对方还是不一定解决问题。有时候年轻人方方面讲不太方便，举个例子，婆媳之间的问题，那个媳妇每次就说吃完饭都堆在那里，等到最后吃完点心所有的最后一起洗，但是那个婆婆就是吃完就立刻洗，两边都有一些紧张，是婆婆先提醒媳妇，还是媳妇跟婆婆讲说你不要动手，你放心，等一下我一起。一般讲谁比较敢讲啊？婆婆也是讲，但是不一定解决问题啊。但亚伯拉罕先提出问题，而且他愿意吃亏，跟罗德讲说全地在你面前，你做选择，你向左我就向右，你向东我就向西，你先选择。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。我听到以前有一个故事讲说，兄弟两个人常常起摩擦，哥哥和弟弟常常为一件事情吵得不可开交，后来爸爸妈妈就讲，你们要懂得公平，你们要懂得相让彼此。然后他们后来做的方法，每次别人送一个苹果或者一个梨子，那个哥哥拿了梨子和苹果，就拿一把刀和梨子摆在弟弟面前说，你来分，你来切，你切完之后我来选。你都可以，那个弟弟感觉好不好？他可以高兴，切怎么切都可以，但是选呢，他哥哥先选。所以请问我们中间有多少这种高手，你一刀下去左右两边一定一模一样，有没有这种高手？不容易，对不对？所以每次弟弟一切一定有大有小，哥哥说你已经切了，对，我来选，拿大拿小，拿拿大，那弟弟呵呵。所以这里头让我们警觉怎么样处理一些事情的部分。好，接着第二个部分，期望没有得到实现，这提到该隐并亚伯的部分，我们待会用这个做 case study 个案研讨的部分。第三个，态度和个性的冲突，在夫妻之间，在两代之间，常常是这种态度和个性的冲突，并没有很实质上的利害关系，就是态度个性不一样就会造成冲突。睡着了没有？没有，我们还有半个小时，再忍耐一下，马上子。你们什么特别要问的？我们下面可以study很实际的谈，然后可以有更多的讨论。好，我们下面看个案研讨的部分。嗯，好，个案研讨，我们用该隐和亚伯所有的经节我都打出来。当然，如果你要用圣经或者看手机，各方面都可以。好，所以我们就看创世纪第四章，我们就看几节而已哈。创世纪第四章第一节这里讲说，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，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，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。所以这是亚当和夏娃的第一个孩子，所以这是长子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是在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出来的被生出来的人， 因为亚当和夏娃是神创造的，直接创造，这个是妈妈生的啊，所以这是长子啊，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部分。然后接着第二节提到说，他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，亚伯是牧羊的，该隐是种地的，所以该隐是老大，亚伯什么弟弟，对，一个哥哥一个弟弟。然后亚伯是牧羊的，该隐是种地的，所以看见他们的职业不一样，职业不一样啊，职业不一样。那这两个职业有没有贵贱好坏之分？没有，对不对？每个职业原则上都是 OK 的啊，所以这个我们警觉说他们的职业不一样。但职业不一样有时候看什么会有关系，看他的性向，他的个性有时候不太一样，有些东西就是不一样。我们不敢说一定对或者错，但下面慢慢开始一个危机就开始慢慢出来了。第三节说，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。这里提到的谁先行动？该隐哥哥，对，哥哥带头。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，好不好？
好，
不错嘛，没有坏嘛。我有错吗？没有错，没有错，对不对？我有错吗？难道我错了吗？没有错。好，那我们看下头啊。其实在这里看到该隐他是做哥哥，他有一个榜样，他先行动，把地里的出产献给神。事实上，从我角度来看 ，it's good enough。可能神有不同的看法，我们等一下会看啊。那下面发生什么事情？然后第四节这里提到说，亚伯也将他羊群中投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，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。然后下面第五节说，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。所以在这里，亚伯是弟弟，对不对？他做什么？将他羊群中投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，好不好？在这里，亚伯所献的跟该隐献的有什么不一样？投生羊群中投生的羊和羊的脂油，因为他是放羊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能够拿的是羊。但注意这里要讲细节，投生的和羊的脂油。如果你看到投生的和羊的脂油，你想到什么？
耶稣。
还有呢？旧约献祭是什么献祭？投生的、出熟的和投生的，还有羊的脂油啊。所以这里头很有意思，我们这位亚伯他怎么会这样子做？圣经没有解释原因，圣经没有讲任何的各方面 no。 但是他一定是 from nowhere 吗？恐怕也不是 from nowhere。 这里头很清楚地强调一些事情，所以有些东西我们即使后面的神学家和圣经学者没有办法完全解释，但这里头埋下一些伏笔啊，埋下一些伏笔。所以让我们慢慢去思想这里之间的一些可能的不一样。然后在这里讲说，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。我们中间有谁在家里头是有兄弟姐妹几个人的？都是独生的，有兄弟姐妹。我跟我哥哥比我大，我们小时候习惯他欺负我，那本来就这样了。我有三个孙子，三个男人在一起打不打？那还客气，他们就出来练身体的，看看。所以我们从小有一些摩擦，但是后来我哥哥读书，然后他大我2岁，所以他在外头先学下象棋，啊，学会之后教我啊就学，然后每次都把我痛宰，然后下了一年之后就该我宰他，他还下不下？不下。不下，后来他在外头学音乐唱歌，回来教我唱歌。那刚开始我唱不来，他唱一阵子，我唱的比他还好。那唱不唱？不在我面前唱。他后来是师班的指挥，他是师班的指挥，很好的。实际上我们还算不错。所以一般来讲，兄弟之间或姐妹之间，常常会发现老大有一个很大的压力是什么？后头的弟弟妹妹怎么样？一直有样学样，一直是个 copycat。你做什么，他跟着做，后面跟着做，然后而且不久之后怎么样？做得比你还好。所以老大总是会抓狂说，后头那个没完没了，总是英文不善的，一直追着屁股好，对不对？因为他往往后头看多之后就跟上来。所以在这里看起来，亚伯有没有像一个 copycat？ 哥哥献东西他也来献，然后神悦纳谁？
悦纳亚伯，
悦纳亚伯。所以会不会在许多家庭里也是爸妈比较喜欢比较小的比较大的？每次两个打架的时候，
大的要让小的，我不懂让呀。
对对对，我三个孙子现在常听到这种声音，所以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。但在这里头，让我们看见一个耶和华看中什么？耶和华看中什么？看中亚伯和他的供物。所以在这里，让我们警觉一个事情：神所看的人是 number one。人是第一优先，人是真正的关键，供物是什么 second。 许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说，有人开玩笑说，你们基督教神一定是个胖子，喜欢吃荤的，你看而且还喜欢吃肥的，为什么？脂油先上嘛no， 神看中的是谁？神看中的是人，神看中的是人。所以就像我现在看了三个孙子，三个孙子一不一样？一定不一样，没开始不一样。慢慢当我们到这个年龄，我就现在慢慢发现，我儿子小的时候我没有办法深入的去看，但现在看孙子就看得比较可以深入一点了，可以了解一些。所以那个人他的态度是一个很重要。所以我们看耶和华看中亚伯，然后才是他的供物。下面呢，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。所以在这里神看不中什么？人，该隐。人还是 number one， 人是第一优先，人是关键，人是重点，然后物才是后面的部分，物才是后面的部分。所以我们刚刚已经提到说，亚伯献的是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，所以你看他所献的就很跟后头的献祭几乎是 line up， 几乎是一样的。但是该隐献的是地里的土产，没有讲到是出熟的果子。细节是不是真的这样子？圣经没讲，我不敢多讲。但是当你真的做圣经比较，各方面说，这些东西好像有一些 something， 让我们去思想。我们不敢那么快做结论，因为圣经没讲，我们有足够的根据，但是帮助我们去思想这些部分。所以在这里，神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。如果你是该隐，你会感觉怎么样？高不高兴？不高兴。好，所以在这里，该隐就大大的发怒，变了脸色。你猜该隐，如果你是该隐，你不高兴的原因是可能是什么？都没有不高兴了。
不公平。
不公平是吧？对不对？还有呢？为什么不公平？该隐说我是老大，我是哥哥。对不对？他是弟弟，我先献上了，我第一个行动。他是个 copycat， 他是跟屁虫。那东西，然后会觉得有没有可能，该隐在这一次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？有没有可能事实上过去相当的一段时间，兄弟之间为了争宠，为了一些东西，事实上已经有一些紧张，有些摩擦在那里，会不会有？一定会有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真的在家庭中，就会知道。兄弟之间、兄弟姐妹之间一定有。那请问，如果是双胞胎和三胞胎，他们之间会有摩擦？也会有哈。因为我最近接触到我们以前带的一个学生，他有三胞胎，他就讲到说：“哇，这个三胞胎同一个时间出生，同样的打闹啊，一点都不含糊哈，都有的问题哈。”所以在这里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。该隐他就大大的发怒，变了脸色。所以在这里先描写大大的发怒，他对谁发怒？对上帝。那对弟弟的各方面。所以你可以看见在这里先写的问题是什么？该隐的可能他的脾气，他的愤怒的管理，他的个性有一些状况，他对上帝都照样的翻脸，照样的发脾气，而且大大的发怒。好，所以在这里要让我们警觉，我们刚刚提到说神看重的是人，人 always 关键，人总是第一。那个物你做的是什么，做出来什么，做的结果什么，可能还是 secondary， 是第二的部分，不是第一优先。人是最重要的，人是。所以当我们在服侍神，当我们在婚姻和家庭头彼此相处的时候，人是 number one， 人是 number one， 你的态度。所以在这里看见该隐的态度的一个问题，所以下面我们可以看冲突的可能的原因啊。该隐觉得什么？不被尊重，对不对？他是老大，不被尊重。 他第一行动也没动，然后不公平，对。所以第一和第二的部分，他觉得不被尊重，没有公平，这个感觉，这个是别人对我，那个主权不在我自己控制，别人怎么对我，懂呀？别人当然不被尊重的感觉还是自己的部分，但看起来是比较别人在影响我。第二、第三、第四呢？情绪的激动和行为失控，那原则上是我们自己责无旁贷，我们自己有责任。我们情绪激动，别人让你生气，可以说对，但你也可以选择生气或者不生气，有没有这样选择性？有，对不对？我可以选择现在跟你生，我可以生大气、生小气，都有可能的部分。所以这是我们的责任，责任在自己的部分。好，我们从这里看到，我们还有一点时间，好，还有十五分钟。在这里，耶和华就对该隐说：“你为什么发怒呢？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？请问上帝知不知道？耶和华知不知道他为什么发怒？
知道，
知道。那为什么问？多此一举，故意啊？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啊。当我们在处理冲突，在这里。”耶和华神干预的时候，第一个做的事情是什么？先问，先问。好，问的作用并不代表神不知道，但是当举个例子，如果你两个孩子吵架打架的话，你知不知道所有的事情？不一定知道。但现在很厉害，我儿子他们在家里头装了那个录影器，每次两个打，然后吵不开交，然后两个都要大声动手。我说、啊、等一下，我儿子啊，打开一看说啊现在有一些科技，你可以看到一些东西，但以前我们不知道。所以当我们处理问题的时候，首先让我们先谦卑下来，我们不是神，我们不知道所有的 data， 我们不知道所有的资料，让我们先问一下子，多了解，不要误会，不要产生误判。然后另外也可以让对方有机会可以申诉，可以解释，可以澄清。但许多时候我们常常忽略这一关，我们很快就说啊，老大一定要让，或者老大就是怎样，我们会很那个，然后哎，老大越来越愤怒，会 act out， 会出现一些问题。他们在教会里头也是一样，当发生一些问题的时候，原则上先问 what happened， 发生什么事情，让两边都有机会表达，让两边都有机会说明，帮助我们去了解自己，而且让他自己可以表达一些东西。在辅导的工作当中会发现，当人有机会把心里头的挣扎、愤怒、委屈都能够宣泄出来的时候，他的情绪会怎么样？会好一些。这个本身他的陈述的过程，他在讲一次的时候就帮助他可以 calm down。 所以让他知道我们愿意听，我们愿意了解，我们希望明白，我们没有意识一开始就偏哪一边，就 take side no，我们希望让他能够表达。所以这是第一个，所以耶和华就先用问句开始。所以当我们碰到问题的时候，当我们先谦卑，先让别人先讲话说 what happened、啊、耶和华在这里用两个问句，你为什么发怒，你为什么变了脸色。所以并不代表他不知道，神知道，神让他机会解释。然后另外还有没有可能，神让他解释的其中一个就是说，他可以说嗯 sorry， 我不应该讲，也让他有机会可以认罪悔改，让他可以有机会调整过来。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，神 always 给我们机会，有两次的问然后这是神第一个处理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处理冲突的时候先了解，让对方表达，先弄清楚，先弄清楚。正言里头说，碰到一些事情先诉情由，先讲话的人好像看起来有理，但等到后来另外一方面讲话的时候就不太一样。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，什么样的人容易先告状啊，你们都讲了啊。所以当你在教会或者家庭出现事情的时候，有个人每次就啪啪啪一直抱怨的事情，你觉得问题在谁？一直在抱怨的人，一直在控告的人，这是一个很小心的。不是说他一定是坏，但在圣经里头，从属灵界里头，哪一个是一直在控告的？属灵界谁在控？魔鬼一直在控告，控告。懂意思？所以让我们警觉，让我们警觉。 当我们到这个年龄处理一些冲突摩擦事情的时候，我们要稍微有这个警觉，并不是一定定他的罪或给他戴帽子。 No， 但你警觉说，如果这个事情一次两次三次的时候，从一个 pattern 成一个模式，我们要警觉啊。所以耶和华的处理，当我们可以学习冲突处理，第一个关键从耶和华的这个做法先问问题，而且不是一个问题，问两个问题啊，然后不只是两个问题，下头还在问。第五节在这里说，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，你若行得不好，罪就伏在门前，他必恋慕你，你却要制服他。所以在这里神所处理，第一个是先看起来是了解事情，或者让他能够申诉，或者各方面的部分让他能够认罪悔改，有回头的机会。然后现在就开始神要 take action 啊，神就提醒说，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。所以在这里神处理的第一个事情是什么？到底是吃荤的还是吃素的吗？没有，完全没有提，对不对？完全没有提。在这里神所提的人 number one， 你，我们每一个人，你和我，每一个人，这是最重要的关键，是最主要的，我们的人的本身啊。你若行得好，我们的行为，我们的行为，我们的本质和我们的行为，我们的本质和行为有时候不完全一样。有时候说我是好心，没有表达不恰当，我直了一些，但是有时候别人看不到你的心，只有神看得到。所以我们的行为还是影响别人，还是影响别人。所以让我们警觉，神看重的第一个是我们的人，第二是我们的行为。好，你若行得好啊，或者你行得不好，所以人的本质啊，行为的好坏，然后好或者不好，这里头岂不蒙悦纳，中间有个时间的部分，可能包括需要等候神，或者需要让真正的可以做判断的部分啊。那岂不蒙悦纳，这里头也提到另外一个重要的部分，就是提到主权的部分。主权的部分，这个悦纳谁悦纳？神悦纳亚伯，或者悦纳该隐，对不对？所以在这一次的事情，神悦纳了该隐，没有悦纳亚伯。那提醒你，该隐说，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。所以在这里啊，你恐怕有问题，你所行的不好啊，说你若行的不好，下面说你若行的不好，罪就伏在门前，他被恋慕你，你就要制服他。这个部分常常有时候会让人觉得很 confused， 到底在讲什么。你若行的不好，那罪为什么就会来啊？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，在属灵界的部分，当我们做错事情的时候，当我们做不好的事情，有点说就给撒旦留了一个破口，在属灵方面有个破口，罪就来了，你不需要去邀请他，automatic 就上来了啊。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，今天我们大家都使用网站，都使用 internet， 对不对？当你 click 一些东西，会发生什么事情？可能是你想要的，也可能是你不想要的都跟上来了，有没有？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，当我们行的不好，如果你 click， 你做了一些没有 click out 正确的，或者被骗 touch 到一些不该 touch 的时候，罪就伏在门前，就罪就自己来，就已经在你的正前方，就在你的门前。那说他必恋慕你，这个恋慕和制服几乎是一个对比。那个恋慕就是他想要制服你，然后神提醒说你却要制服他。所以当我们心里头有动怒，或者有一些不公义各方面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罪就已经在我们里头，我们就有愤怒，有火大，有一些事情想要自我救济，或者要自己出气的部分。这个时候警觉，我们要制服那个罪，制服我们心里头的冲动的部分。所以在这里处理到说的这个冲突的处理的部分，人行为，然后好还不好，虽然在这个时代我们常说没有什么绝对的，但在神那里有绝对的啊，在神那里有绝对的，然后神的时间，神的主权，然后警觉罪的工作，你不需要去邀请他，自动上来了，自动上来。然后我们的责任是要去制服他，我们要制服他。好，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神所喜悦的部分呢，第一个部分是人的心的部分，第二个是行为的部分，第三个我们的责任。公务有没有提？事实上没提，后来几乎没有提公务的部分。所以看，事实上那个公务不是重点，不是重点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其他几个经节的部分，在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第二十二节那里讲说，耶和华其喜悦，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，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，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。在这里要我们看见神真正喜悦的是什么？ 神真正的喜悦是人听从他的话，人听命，人顺从啊。所以如果从英文圣经讲，那个听从他的话，那些顺从的部分是 obey， 我们都知道就是 obey 遵从那部。那另外一个这个叫做 heed， H-E-E-D 是注意留心倾听神的话语，这是一种态度的部分，这种态度的部分，一个是行动，一个是内在，一个是外在的部分，实际上两个都有些内在的部分。所以在这里耶和华真正所喜悦的是什么？我们听他的命令照着去做，这是重点啊。然后在以赛亚书第29章第13节这里，我们的主自己讲说，这百姓亲近我，用嘴唇尊敬我，心却远离我，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祝福。所以在这里神再次提醒，神在意的是什么？神在意事实上我们的内心，说有些人是用嘴唇尊敬神，心却远离神。所以这种人叫做有口无心，或者口是心非，对不对？我们常常也这样子觉得，所以这是一个让我们警觉，神都知道，神真正重在内心的部分。然后他们敬畏神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，让我们警觉，我们每次来敬拜神，我们来真正在教会里头，在基督生活当中，我们到底有多少是直接对神的，而跳跃或者不要被环境影响太大，或不要被教会影响，没有那种不要为了做给别人看，我们到底是要讨神的喜悦还是讨人的喜悦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。然后在这里后面我们就看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，两人正在田间，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，就把他杀了。因为该隐是哥哥，亚伯是弟弟，我看我自己大孙子二孙子就发现他们的体型上有些差别，在年纪小的时候，当然后来有些人后来编过来了啊。所以在这里让我们警觉，不要动手，不可以杀人，不可以怀恨，不可以怀恨啊。所以在这里男生特别尽量不要动手，在各种状况之下不要动手。那有人就问我说，熊牧师，我不可以动手，我可以用豆蔻咬他吗？ No 咬也是行的，最好通通不要，好，通通不要啊。所以在这里让我们警觉。然后接着第九节，耶和华对该隐说，你兄弟亚伯在哪里？他说，我不知道，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？在这里神来询问该隐说，你兄弟亚伯在哪里？请问神知不知道？他为什么要问？看他认不认罪，他愿不愿意悔改。你懂我意思？神不是不知道，让他有机会申诉，让他有机会可以悔改。所以这事情很重要。许多时候当我们面对一些事情，如果我们真的有错，及早第一次别人 confront 我们的时候立刻认罪。就像大卫犯了罪之后，神差遣拿兰先知去责备他的时候，大卫怎么说？我得罪神。他没有为自己辩解，他立刻说我得罪神。神说你的罪得到赦免，但那个罪的 consequences 仍然在那里。好，所以这让我们解决，神不是不知道，神来询问，让我们能够认罪，能够悔改。那我们自己问别人的时候，让别人有解释，让我们明白的机会。然后第十节，耶和华说，你做了什么事呢？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。所以在这里有人说，好像神不知鬼不觉，天不知地不知，人不知我不知，真的吗？ No， 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啊，神知道，属灵界也知道。我还有最后五分钟，还有不到五分钟的时间，我看看。所以在这里提醒我们，神知道。然后接着第十一节这里说，地开了口，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，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。所以在这里看见神的处罚，神的处罚，还有神的咒诅就临到。然后第十二节这里神讲说，你种地，地不再给你效力，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。请问这两个咒诅有什么特别？不种地，你种地不再，地不再给你效力，这代表什么？他事倍功半，而且事倍还不一定有收获。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，该隐是做什么的？他的职业是什么？种地的，种田的。所以他种地种田，地不下效力，会什么结果？没有收，他就失业了。对了，他就下岗了。对了，他麻烦大了，他麻烦大，他的专业，他的职业就掉了。然后他流离飘荡在地上，所以他不只是失业，他又开始无家可归，居无定所，他开始没有归属感，没有可以定下来的。 所以这是一个很可怕的。虽然我们看着表面看起来没什么，这不再给你效力买点肥料嘛，那是不卖肥料的，不卖肥料的部分。所以他的职业、他的居所连根拔起来。然后十三节，该隐对耶和华说：“我的刑罚太重，过于我所能当的。”所以在这里，该隐讲什么？该隐说：“我的刑罚太重，过于我所能当的。”讲的并没有错，但在这里又缺少什么？他有没有认罪悔改？
没有，
没有。如果在这个时候他说：“啊，亲爱的主，我悔改，能不能够给我机会？”当神差遣拿单去责备大卫的时候，大卫认罪。后来说你选择一个灾祸的时候，拿单说，大卫说，我宁可在落在耶和华手中，不要落在人的手中。你懂我意思？世上神然有恩典，有怜悯的部分，但在这里该隐没有把握机会，最后他都没有把握机会。我的刑罚太重，归我所能当，他还觉得他自己来承担，他自己来承担。好，我们马上就要完。好，所以在这里很可惜的，神所喜悦的该隐一直没有掌握到。神所喜悦的这个是人心的部分、行为的部分、责任的部分，这些东西该隐一直没有掌握到。然后在这里还有一些经节的部分供大家做参考，我们还有时长，还一分钟左右哈。在罗马书说，我觉得有个律，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，便有恶与我同在。所以求他帮助我，包括做牧师，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子，我们 always 活在善恶的挣扎当中，善恶的冲突当中。当我们愿意为善，就有恶与了我们同在。所以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神的帮助。然后第十八节说，立志为善由的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内心想一个，做的时候不一样。十九节，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，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。所以让我们警觉，你不去做该做的，去做了不该做的时候，那会有十字架。但做愿意的善，往往很多时候是要付代价，要背十字架，有很多的苦，而且忍耐的部分，有时候需要付代价的部分。很多时候我们先逃避，所以二十四节保罗说，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那靠着耶稣基督，二十五节那里提到，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。然后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五节说，我们是靠着圣灵得生，我们要靠着圣灵行事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知道，我们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，我们需要自己努力，那我们也同样需要神。我们需要神也并不代表我们不需要做事，我们还需要摆上我们该做的部分。然后接着下面在这里提到的说，诗篇三十七篇第八节说，要止住怒气，离弃愤怒，不要心怀不平，以致作恶。所以三件事情我们要警觉的，怒气、愤怒和不平，这些 always 与你同在。我们不喜欢的是 always， 所以我们都需要学习怎么样靠着神来胜过，靠着神来控制的部分。然后在这里讲说，因为人的怒气怎么样，不成就神的公义，人怒气不成就神的公义。所以当我们警觉，在神面前谦卑，我们需要神，我们需要依靠神。然后在最后给大家一些建议，最后投影片大家可以有，就是我们不要再对冲突存着恐惧，让我们积极的处理而不逃避，不要在冲突中反应过度，很多时候我们会反应过度，然后让我们用开放的态度来处理它。对于处理冲突，我们常常需要及时、正面、智慧和技巧的处理。然后处理冲突的还有一个原则，就是让我们真正知道圣经的原则是什么，然后让我们警醒的祷告，圣灵的感动和提醒，圣灵的引导，让我们耐心等候神。我的时间超过一分钟，我们做个祷告结束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让我们能够在今天下午的专题当中有机会一起来思想，一起来学习怎么样从圣经来管理我们的冲突，来处理我们的冲突。天父，我们再次求你借着我们刚才所听到的、所看到的来向我们说话，帮助我们在你的恩典和真理上面成长，好让我们能够依靠神胜过我们自己，也胜过许多从撒旦而来的挑战，很多的试探诱惑，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个时代当中能够劝人与神和好，更帮助我们能够自己与神和好，也能够与人和好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好，谢谢。
提醒大家，下一个 keynote speaker 是8:40，如果有哪一位是不留下来听那个 keynote speaker， 要提早走的话，请你记得把这个拿回去，那个大堂外面有一个回收的哈，拿一走，谢谢。
不给自己。